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啊，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第七章到第九章。那么现在呢，我们请把圣经翻到民数记的第七章到第九章的内容。那么在民数记的第七章啊，里面是谈到了各族长他们奉献的供物。那么第八章呢，里面谈到了点灯，还有洁净利未人。那么第九章里面是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过的第二个逾越节。那么也谈到了云柱和火柱带领着他们往前走。好，弟兄姊妹，我们在没有开始之前啊，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平安度过了这晚上的光阴。主啊，今天早晨的光阴，主你的圣灵又感动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愿主的圣灵可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不遇见试探，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当中，把主你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就求主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也赐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感谢主的恩典。就主，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光阴都向恩主交托，愿主带领着我们的脚步，让我们今天都能够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能够得蒙主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每日读经的学习。我们也蒙主的保守啊，我们也走过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学习。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读到了民数记的第六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该阅读第七章到第九章的内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圣经翻到民数记的第七章。第七章是谈到了各族长的奉献。那么在这里啊，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七章到第九章这三章所记载的事件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谈一谈这三章圣经所描述的事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七章第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然后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七章它是发生在摩西刚刚立完帐幕的时候。那么当天呢，以色列的族长们他们就来奉献礼物了。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翻到第九章的第一节，还是民数记第九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吩咐摩西。我们再读下面的第十五节，还是第九章第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好，这里面告诉我们立起帐幕的那日。那么第九章的第一节里面是告诉我们第二年的正月。那么第七章的第一节呢，也告诉我们，也是摩西立完了帐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第七章到第九章啊，这三章的内容呢，是记载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地后的第二年的正月，就是摩西立完了帐幕的时候。那么我们再把圣经往回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的第二节，我们先读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好，下面第十七节，第十七节，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我们再读第34节。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摩西呢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把帐幕呢立起来，并且当天啊有云彩遮盖会幕。所以可见呢，民数记的第七章到第九章，他所描述的事件的这个时间啊，是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也就是正月份。那么我们再看民数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这里面谈到民数记的开篇，它是开始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民数记的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发生在一月份，那么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发生在二月份。所以第七章到第九章的事件啊，还在民数记的第一章之前。然后在第十章呢，又回到了二月份。等于第七章到第九章这一个时间线啊，是穿插进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摩西为什么要这样记呢？他为什么不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记呢？他为什么要把这些正月份发生的事件穿插于第七章到第九章之中呢？我想着摩西他这样记呢，应该不是巧合，应该是有他的一些含义的。因为在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在做准备的工作，他们的族长也已经选出来了，那么他们的阵营呢也已经安扎好了，并且他们也除掉了他们中间的污秽，除去了他们中间的罪恶，并且呢还颁布了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就是从部节到归族了。那么在第六章的结尾还谈到了祭司为百姓的祝福，所以因此啊，紧接着第七章，那么就是以色列族长的奉献。所以呢，这一个事件的衔接是非常的好。虽然说它这一个时间上是不一样，但是呢，我想着族长的奉献这一个事情呢，不单单可以应用在会幕完工的时候，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应用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准备妥当之后，那么他们从部节到归族之后，可以应用在祭司为百姓祝福之后。所以呀，以色列的族长们他们的奉献里呢，不单可以应用在摩西立起帐幕的那一天啊，那么这个教训啊，同样可以应用在祭司为百姓祝福之后。所以摩西呢，他把这段经文放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他的意思的。所以在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准备好了，那么他们也从部节到归主了。然后呢，第七章以色列百姓的族长们他们开始奉献，然后第八章利未人他们洁净自己，然后呢第九章他们守了第二个逾越节，然后呢第九章的结尾，那么就是云柱和火柱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往前走，然后第十章就紧接着就是要掷营号，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出发。所以啊，摩西这样记呢，虽然说这个时间上它是不一样的，但是通过这个事件呢去衔接的是非常的恰当。这是摩西为什么要这样记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呀，我们再回到第七章。第七章我们看到了各族长的奉献，那么一共有12个族长，每天一个族长奉献，那么一共奉献了12天。那么每天每一个族长的奉献的东西啊都是一样的， 所以圣经的作者呢，如此重复的，他重复的记述了十二遍。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摩西，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会不厌其烦的重复的记录每天奉献的这一个物品呢？他为什么不用更简单的、更省力的方法来记录呢？比如说，他可以把第一天族长的奉献记录下来之后，那么第二天往后的记录啊，都可以用同上、同上、同上这样的记法呢？比如说，摩西他为什么不这样记呢？就是第二日来献的是谁谁谁，所献的物品同上，所献的物品同上。那么第三日来献的是谁谁谁，所献的物品同上。那么这样记的话呢，岂不是更简单吗？那摩西为什么会不厌其烦的这么详细的把每天的内容都重复的这样给他记录下来呢？并且在最后的，就是第84节到88节，在最后的这几节经文当中呢，摩西还把它做了一个总的一个归纳。所以摩西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啊，为什么要记录的如此详细呢？这说明了上帝他看重每一个人的奉献，即便这个奉献的内容是重复的，那么上帝呢也会不厌其烦的把这个细节都记录下来。这说明了我们的每一个细节主都看顾，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一举一动，主他都看顾，他关心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不厌其烦的关注着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上帝，他是大有忍耐、大有慈悲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呢，他不会省略啊，他不会轻看我们的任何的奉献，我们的任何的功劳，他都不会省略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行的每一件善事啊，我们今天所行的每一件圣功，我们帮助人的一件最微小的事情，那么在天上的记录册都有纪念。甚至啊，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就是把一杯凉水递给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个喝，那么也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多么微小的一件善行都有记录，就是把一杯凉水啊，你看递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喝，都有记录啊，都有赏赐。甚至于诗人大卫讲，我的眼泪你都装在你的皮带里。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每一滴眼泪主都装在他的皮带里，我们为主所受的每一个冤屈啊，每一个委屈，每一个苦难，主都知道，主都看顾，他都有纪念。甚至于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啊，我们认为不重要的，可以忽略的，但是主呢，他都没有给我们忽略，他都给我们有记录。甚至于这个记录呢，他不会用省略号啊，他是非常清清楚楚的，一笔一划的记在他的纪念册上。我们可以看两处圣经来勉励一下，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16节，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三章第16节，三章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谈论主的恩典的时候呢，那么上帝他也会侧耳而听，并且有纪念册记录着我们所讲的每一句有爱心的话，将我们劝勉别人的每一句话呀都记在纪念册上，将来都有赏赐。那么另外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第58节，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里面保罗呢就勉励我们，他说我们要坚固，我们要刚强，不要动摇，不要灰心，而是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主都有纪念，那么将来都有赏赐。并且我们的救主他不会用省略号来记录，他会详细的、丰富的、一笔一划的记录下来。这是一个方面的教训。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族长们呢，他们就是以他们的财物啊来尊荣上帝。上帝吩咐摩西建造圣所，可以住在他们的中间。那么当会幕建成之后呢，有云彩遮盖其上，显明上帝悦纳的凭据，并且上帝使他们从为奴成为了自由的百姓，并且上帝呢把他们分别为圣，从不洁到归主到成为圣洁。所以想一想，应该拿什么来报答主的恩典呢？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啊，他们会想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主的恩典呢？如果是我们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啊，我们当时啊，如果在现场的话啊，那么我们会怎么去想呢？我们会不会想我该拿什么来报答主的恩典呢？我们无以为报，我们只能够把我们所有的，把我们所能够拿出来的奉献给上帝，那么就是拿上帝所给我们的财富，把这个财富拿出来奉献给上帝，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感谢、感恩和敬畏。所以啊，以色列百姓他们都乐于奉献，然后呢，族长把这个财富啊奉献给上帝，来尊荣上帝。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箴言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在箴言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这里面告诉我们啊，我们要以财物和出熟的土产尊荣上帝。那么同样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七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七章，我们来读一下第八十九节。在民数记的第七章第八十九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身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当众族长他们都奉献完了这个礼物之后呢，上帝就与摩西讲话，上帝啊就临格在二基路伯中间向摩西显现，显荣耀给以色列百姓，与摩西讲话，就表明上帝悦纳了他们的侍奉，悦纳了他们的供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也应该拿出我们的金钱来尊荣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上帝会悦纳我们献礼物给他呢？因为这一个金钱，这个礼物呢能够显明一个人的内心。耶稣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这个礼物啊奉献给上帝，那么就说明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所以啊，上帝就乐意向以色列百姓显现，并且呢显出他的荣耀，要赐福给他们。这个呢是第七章。那么我们再看一看第八章，第八章谈到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点灯， 亚伦要点亮七灯台的这一个灯盏。那么这里面并没有谈到其他的供奉，比如说他没有谈到烧香，他也没有谈到陈设饼，而是单单谈到了点灯。一般来讲呢，点灯的同时也要烧香，但是圣经呢并没有谈到烧香，也没有谈到陈设饼，单单谈到了点灯。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么可能这段圣经它的重点是在于灯这一个上面，就是说这段经文它的重点是在于要像灯一样的有荣耀，像灯一样的发光。所以呢，他单单谈到了点灯，却没有谈到烧香，也没有谈到陈设饼。我们知道这一个亚伦点灯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会穿圣衣的，因为他进圣所要穿圣衣，而且呢这一个圣所里面呢是没有窗户的啊，是没有窗户的，唯一的光源就在于七灯台所发的光。所以呀，当亚伦点灯的时候，那么这个灯的光照射在他的身上，那么也照射在圣所的这一个幔子上，以及圣所的屋内，就可以反射出各等的荣耀来。那么这个荣耀呢，就代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华美，代表着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他的义。而耶稣的荣耀呢，乃是救赎计划的核心，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无论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脱离奴隶的辖制，成为自由的选民，还是他们从不洁到成为圣洁归主，那么这一个中心啊，都是耶稣基督他的荣耀。那么当然也包括了族长们他们奉献的供物，也是尊荣耶稣基督的荣耀，也包括了第八章的下面的内容谈到的给利未人行洁净的礼，那么他的中心呢也是耶稣的荣耀。所以啊，这个部分特别谈到的就是点灯，要点亮，就是要彰显出耶稣的荣耀来。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节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他乃是世上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弟兄姊妹，耶稣也吩咐我们要发光，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好行为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好行为乃是耶稣荣耀的一个反照，乃是因为我们内心被圣灵所更新，我们内心因为认识耶稣而得以改变，然后呢，我们的行为就自然而然生出好行为来。所以这一个呢，乃被称为是耶稣的荣耀。然后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到最后的二十六节里面是谈到了给利未人行洁净和奉献礼。我们来看第七节，第八章的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的洁净和祭司洁净不一样。洁净祭司呢，是要用水洗身，而且呢，要向祭司的身上呢弹膏油，还要弹祭牲的血。但是啊，洁净利未人却不是这样，只用这一个除罪水弹在他们的身上，却没有讲到呢要弹膏油啊，也没有讲到呢要弹血，只需要除罪水就可以了。并且呢，他们还要用剃头刀刮全身，还要洗衣服 洁净自己，然后呢他们要献祭。那么这个献祭呢，我们都很了解，是代表着耶稣他的功劳，他的宝血，他的被杀献祭。所以因此耶稣的被杀献祭呢，就把利未人给分别出来，给洁净出来，能够呢来服侍他。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分别为圣，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也是因为耶稣他的牺牲把我们呢洁净，把我们分别出来，能够在会幕前来服侍耶稣。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他们要用剃头刀刮全身，并且他们要洗衣服来洁净自己，就是说他们自己也要洁净自己。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洁净自己呢？就是说自己也有自己当做的事情，当尽的本分。正如保罗告诉我们的，保罗说我们乃是与上帝同工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与上帝配合，能够使我们的内心得以干净，除尽我们的罪恶。那么这个配合是该怎样来配合呢？就是说我们要立定心志，不再去犯罪。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的坚定我们的心志，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并且啊，耶稣也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耶稣他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恶，要洁净我们，但是呢，我们还要接受耶稣的救恩，我们要敞开心门，把救恩接纳到我们心里面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以洁净。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外表上也要洁净自己，不但内心要洁净，外在也要洁净。用剃头刀刮全身，当然我们今天呢不再需要用剃头刀刮全身，但是呢我们的全身却应当干净。我们不但要洗净我们内心的污秽，我们还要把我们外在的身体洗干净。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保持干净，我们的脸要洗干净，我们的头发呢也要洗干净，我们的身子呢也要洗干净，我们的衣服也要干净整齐，落落大方，我们的言谈举止都要端庄，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呢，都要分别为圣，让别人看到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的信仰是能够提拔我们的人格的。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的第八章。第八章的我们看23节到26节，这里面谈到啊，利未人他们的年龄是25岁到50岁，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里面所记载的是25岁到50岁，但是呢第四章啊，民数记第四章里面记载的是30岁到50岁。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面所记载的年龄不符合呢？从第四章到第八章呢，只不过才五章圣经而已，但是啊才五章圣经它这个年龄的记载呢就不一样，而且呢是同一个人写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般来讲呢，圣经学者普遍的都认为25岁是他们到圣殿里面实习，就是学习的年龄，他们要学习5年，到30岁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正式的任职，一直到50岁退休，就是说他们工作的时间呢是20年，30岁到50岁。所以啊，讲实话也是挺羡慕他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工作20年啊，到50岁就能够退休了。不知道我到50岁的时候啊能不能退休啊。 那么另外呢，上帝为什么只要他们在30到50岁来服侍他呢？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年龄不到30岁，他还没有那么稳重，他还没有那么成熟，见识呢也没有那么的广。那么50岁之后呢，人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啊，30到50岁这20年被称为黄金时间，就是在工作上的黄金时间段。那么弟兄姊妹，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呢？你是否愿意把你的黄金年龄奉献给上帝呢？这是第八章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谈到了两个方面，首先是逾越节。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谈到的是逾越节，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过的第二个逾越节。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因为有人啊处在不洁净当中，或者在行路赶不过来的情况下，那么怎么办呢？上帝规定啊，他们能够在第二个月的十四日的晚上来过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的一成不变，反而我们的上帝呢，他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软弱，就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但是那些洁净的而且没有赶路的人呢，他们如果推辞的话，那么他们就要从民中剪除。所以可见，上帝是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施行他的审判。那么论到外邦人怎么算呢？上帝说，如果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守节的话，那么他们也要按照这个条例来守逾越节。所以无论是外人还是本地人呢，都同归一例。什么叫做同归一例呀？就是说，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呢，都是同归于例，没有任何的特殊对待。所以可见啊，我们的上帝他乃是一位公平的上帝，他乃是一位不偏待人的上帝。正如彼得来到哥尼流家中之后，彼得就说，原来上帝是真不偏待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他乃是一位不偏待人的上帝。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所以都同归一例。因为上帝他不单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也是外邦人的上帝。耶稣基督他不单是犹太人的救主，他更是万人的救主。但是弟兄姊妹，外邦人他们要守节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先受割礼。这个圣经是记载于出埃及记的第12章。我们可以去回顾一下，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吩咐他们守逾越节，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邦人都同归一例，但是呢必须要受割礼。好，这一个是第9章的第1节到第14节，他们所守的第二个逾越节。那么下面呢是第15节到最后的23节，云柱和火柱牵引着他们，指引着他们往前走。夜间火柱，日间云柱，总是引领着以色列百姓。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所对照的乃是出埃及记的第40章第34节到38节的圣经。只不过这一段圣经呢，乃是那一段圣经的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延伸的记载。所以上帝啊，他就在云柱和火柱中，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与以色列百姓同在，都引领着他们能够在旷野行进，带领他们进入迦南。那么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教训呢？首先他告诉我们， 上帝的带领呢，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而是一天到晚。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那么上帝呢，都是引领着我们，是一直，是永远引领着我们。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上帝他与我们同在。虽然说我们看不见他，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看不见上帝一样，有云柱和火柱遮盖了他的荣耀，他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云彩，却不能够看到上帝。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看不到上帝，可是呢，我们却知道上帝他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第20节里面，耶稣就应许，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呀，耶稣应许常与我们同在，就是每时每刻每一天他都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虽然今天我们看不到他，可是呢，我们知道他就在我们身边，因为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他被称为以马内利的上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今天因为罪恶的原因，需要这一个云柱和火柱来阻挡着他的荣耀，来遮掩着他的荣耀，使我们罪人的眼睛不能够看见。但是呢，将来到新天新地之后啊，那么就不再需要云柱和火柱的遮掩，我们就能够面对面的来瞻仰上帝的荣耀，来亲近我们的上帝，上帝也必要与我们同在，并且永不再分散。并且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还需要建造圣所，来使上帝住在他们的中间。那么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啊，也不再需要圣所了，不再需要圣所来遮盖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呢，乃是要支搭帐篷住在他的子民中间，他的荣耀呢，也不再遮掩，而是他要以他的荣耀来光照，来荣耀他的儿女。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第七章到第九章。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啊，是谈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二月份的准备工作。那么第七章到第九章是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一月份所准备的工作。那么一切都准备就绪。所以啊，在第十章他们就要掷银号，然后呢出发。那么明天我们就要读到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从西奈山到加迪斯巴尼亚。希望弟兄姊妹呀，可以提前预习过，以便在我们讲的时候呢，能够更加熟悉清楚的来学习。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学习。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赞美主你的恩典。救主啊，你把我们从万民当中选召出来，你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成为主你的选民，归在主你的名下，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特作主你的选民。主啊，你把这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主你的救恩是何等伟大，今天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呢？我们只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能够为主所喜悦，能够为主所服侍。然而我们所献上的也只不过是一颗罪迹斑斑的心，也只不过是我们软弱的才能，还需要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恶，还需要主你恩典的帮助来赐给我们才干，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主，能够造福弟兄姊妹。只求主能够接纳我们，悦纳我们所奉献的，使用我们这不配的器皿，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相信你会引领着我们，无论是白天还 还是黑夜，主你都在我们的身边。虽然今天我们眼睛看不到你，我们的手也不能够触摸到你，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乃是主你的应许，你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来使用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工作都不是突然的，因为你要赏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赏赐远超过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